诸法等行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念力藏本来火种清白清净如露光中常护我。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殿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初义、中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这个它的中义或者论义当中，论义呢可以分了两个方面吧。通过呢可以说是明义这个四树地的到此地，第二个是圣义地的修法或者瑜伽。第一个呢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这个通过破除四颠倒执修习诸事业乐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发起行菩提心仪，那么修习菩萨心的规则，这样的两个科判。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的话这个有广思维念思法门破除常执颠倒的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有思维有乐皆苦之门呢，那么然后就破除乐执颠倒的方面。第三个呢思维生死这个生死不净的体系呢破除净执的颠倒方面，然后第四个呢由可以说是对于这个有乐法不应有执为我和我所之门破除我执的颠倒方面，有这样的四个科判。那么现在呢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班当中，也就是说正在讲第一品呢可以说也分了三个方面吧，三个方面。那么三个方面呢可以说是首先呢就是略说念思法门，然后策法请求菩提心的这个不放逸心解脱道的不放逸心，第二个是广施这个无常的修法，那么第三个呢修无常的这个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二者分了三个方面，生即彼死，然后呢自己为解脱死，不应专忧又不他死。第三个呢教会应该远离尘世修持解脱圣道。现在呢可以说讲第三个方面，可以说讲最后一个科判啊。最后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两个科判吧，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也就是说现在应该可以说是这个做思维不要带这个自法，不要带这个施主的自法，那个时候呢才开始修解脱道。那这个方面的话不是这个智者的行为，现在的话不是智者的行为。然后呢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讲到了应该早离尘世，早离尘世呢就要去往林间进行修行，讲这样的一种科判。那么讲这种科判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想因为学习的前面的内容呢，相信当中呢有一些这个对死方面或者对修行方面呢产生了一些异乐或者对世间轮回呢产生了一些这个厌离心认为呢一切都是无常的，确实应该修行。但是呢他们就认为呢虽然应该修行应该出家修行，但是呢因为这个放不下我和我所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相较的话就是这个不是放对相较的话就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放不下我和我所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应该把现在的这个事情全部处理好之后，那么就说全部已经把这个家庭啊或者其他事情全部圆满了，世间的一切事情全部圆满之后呢，那么他可以专心致志的修持这个解脱道，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下面就破持的时候呢如师作持矣，后当往灵间，若作以后弃，作彼有何得。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你想把整个世间上的事情做完之后呢再去往寂静处修行的话，那么这个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就是费了很大力气把这一切事情全部做完之后呢还是要抛弃然后去修行的，因为说呢可以说最后要抛弃还不如最初的就抛弃，因为做这些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作弊有什么利益呢，没有什么功德可言的。那么有很多人呢实际上就有这样的邪执他认为呢如果要出家的话，那么就应该非常清爽的一种像这样的身份去出家的，那么应该把所有世间上的事情呢圆满了之后呢，那么再去出家就比较好的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个修行人或者就很多世俗人呢认为这个学佛或者出家等等是老年人时候呢，那么退休了或者就是没什么事情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念佛，那个时候就修行，那么就是说年纪轻轻的就出家或者修行的话，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一种不对的想法。他们就认为呢在这个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呢，那么应该就是这个把家庭的这些关系呢处好，然后呢还有把这个事业这方面圆满，还应该做的很多很多轮回的事情呢都应该全部做完之后呢，然后呢就说认为没什么做的了，所有一些世间法一些世间的事情全部圆满之后再去出家再去修行。那实际上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方面是一种非礼作义，完全都是这个不应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可以从现在的这个限量可见很多事实，或者说从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教诫可以说做分析的话，那么一切世间上的琐事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圆满的时候 啊，确确实实没有圆满的时候。那么前行当中或者无光尊者论点当中都提到过，那么一些世界上的琐事呢，就好像儿童啊小孩子做游戏一样，哪里有一个满足的时候呢？像这样子小孩子做游戏的话，那么就是说从早啊做游戏做到晚上的话，根本就说是没一点疲倦啊，没有一点厌烦。所以说做了一个呢，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穷尽的时候。所以说呢，在就说这个轮回当中或者世俗当中的很多无意义的琐事呢。啊，也是同样的，也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穷尽的。最主要的这个它的这个根据啊，最主要的来源是为什么这样？就是说是一切琐事没有一个尽头呢？因为像这样一切琐事呢，是来自于自己的相续当中的分别念啊，就认为自己的分别念，认为哦，这个应该做，那个也应该做，那个全部应该这样做，或者那个应该那样做。所以像这样自己的分别念无穷的缘故呢，那么从分别念所知识所造的这个种种的琐事呢，也必定是无有穷尽的啊，无有穷尽的。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个一切全部的琐事完全圆满，再做这个出家修行的行为呢，这方面就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啊，确实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教导的时候呢，不应该等到就是说这个琐事完全圆满的时候再出家修行，因为根本没有那样的时候。那么既然没有一切琐事圆满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无光尊者也说过，我们像这样，不管是任何琐事呢，你做是做不完的，但是呢，什么时候放下啊？什么时候就全部的琐事已经圆满了啊？全部圆满。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很多修行人啊，或者出家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如果真的要带着世俗上做很多处理很多的事情呢，肯定现在还没有处理完。但是呢，一旦相续当中下了决心了。啊，就是说一定要抛弃所有的一些家庭啊、父母啊、子女啊、一些生活、一些家庭啊。相续当中下了这样决心之后呢，那么把这些琐事全部放下，从那一刹那开始啊，所有的琐事就已经圆满了啊，所有的琐事已经做完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从心相续当中安利的啊，并不是说真的要在外表呢把这个什么事情全部做完。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这个我们也分析了吧，分析现在一些情况，或者针对例子啊，或者大德的教言呢，有做了一番分析。因此说呢，这地方讲的时候，如是作此引啊，相讲的这个协会分别者，你想把这些一切事情全部做完之后呢，再前往寂静林间进行修行。那么像这样的话，一方面讲的话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就可能性的啊。我们前面分析低层意识主要是讲，如果你这样就只是这样的分别念不舍弃的话，就永远不会有修行的机会。那么就是说，从第二层意识来讲，假使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是说你的所有的琐事已经圆满了，真正已经圆满了，有那一天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若坐以后弃，你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做得圆满之后呢，然后呢把这一切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那么就去出家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观察，你辛辛苦苦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说琐事啊，做了很多的事业，但是后面有一个什么果呢？没有果啊，可以说你做了这个事情呢，没有一个结果。本来你如果做这些琐事的话，这方面的话是一个因，但是呢，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呢，把这些全部舍弃了，什么都没得到，然后你去出家了。这个时候你做了很多事情呢，没有一个结果，所以像这样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必要。就说所以刚才讲的作比有何德，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必要或者利益呢？那么就是没有必要利益的。所以说呢，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现在站在如此的高度分析的时候呢，既然是如此，有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做以后弃，必定你做完之后还要放弃的话呢，还不如刚开始的就看破不去做它。不去做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节省很多时间使自己能够一心一意的修法，这个方面才是真正的智者应该做的行为所以这个方面释迦牟尼佛呢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斥的。那么他的比喻呢，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个人他在行路的时候，他走路的时候呢，他在路上看到很多就是说这个形状不同的这个石块，他就说这个停下来，然后把这些石块拿来就是这个磨来的琢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把这个三角形呢，也许弄成圆形，或者再弄成方形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磨这些石块，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么就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他做这样的磨这个石块，到底有什么用呢？他是不是把这个石块磨了之后能够去卖钱呢、或者能够去做什么样的一种工程呢？实际上不是的，磨完之后就扔掉了，又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真的智者看的时候呢，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方面耽误了自己的。走路，一方面呢做这个事情没有个结果没有个结果，所以说呢就是一个愚痴的行为。这方面也可以对应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很多这个世俗人或者很多这个修行人吧， 我们修行人的话，有的时候呢，相当的不了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做很多很多无有意义的事情，做很多贪执这些这个事情呢，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性的没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呢，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说这个芒果吧，有个人呢看到很多芒果呢掉到这个不净分当中，他就是很急忙的把这些这个芒果全部捞起来，然后呢就说用这个水去洗、去清洗、去冲洗。那么冲洗的时候呢，别人问他，你冲洗这些芒果干什么呢？他说是冲洗干净的时候再扔掉了反正就是很脏了，吃不了了。他就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别人就说别人就智慧人就会想，那么就是做的这个意义没有任何必要，反正都不能吃，你洗干净了，你脏的时候也不能吃，你或者洗干净了也不能吃，你还不如就是不洗不洗它的话，就是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显出自己很愚笨的行为来。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对应这个很多人的话，就是贪恋于现在的暂时的一种安乐暂时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认为的这种常有，贪有这种常执呢，他们认为呢，应该把这些事情处理圆满，把琐事做完之后呢，那么再去这个修行。实际上呢，你做完之后再去修行，把这些抛弃的，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任何意义都没有。所以说这方面呢，就应该就是说当下就应该下定决心，马上就应该舍弃尘世就是说这个世俗当中红尘当中的种种的琐事呢，然后前往寂静林间进行修行这方面是总的教诫吧。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单独的教诫呢，也就是说针对一些已经出家的或者已经把这些这个出大的事情抛开了这些修行人呢，也是同样的也同样的道理因为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进一步做分析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些宋词就在说那些就是说在尘世当中的还放不下这些琐事的这些人讲的，我是已经出家了的人，所以我呢就可能没有这样过失，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前面我们分析了，虽然就是说我们形象上已经出家，但是如果还在这个顾念这些这个亲友，还在就是经常担注于自己的施主这个居士那个居士或者经常呢就是说这个名利放不下的话，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利益到底有什么功德，我们就说没有功德的。为什么没功德呢？你就是说联络了再多的施主就是说你对这个父母方面联络的关系太多再多，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结果呢？没有什么，就全部都要放弃都要放弃，然后呢全往后死。所以像这样我们观察的时候，现在做很多很多琐事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什么意义的。这方面就像开启修行门课当中所讲的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修行人呢出家之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出家之后又担注一些名闻利养这些供养这些呢，就好像就是说脱离了这个铁的镣铐，然后又被麻绳所捆住一样，那么是一样的，从这个束缚你自己修行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铁的镣铐也是把你捆住，然后就是说这个绳子的这个绳索呢也是把你捆住，这两者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既然已经就是说决定出家修行决定抛弃一切琐事修行的话，那么就应该从这方面都要做考虑。那么实际上就是应该把这些一切的所有的一些的虚假的现象看破，然后呢就修习自助少欲，看破今生修习无常等等，像这样的话才可以使自己的这个心意呢一心一意的专注在修行当中，然后像对自他都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这方面都要进行思维的。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呢，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吧，第三个就是这个大的科判。那么就是说修习无常的利益或者修习无常的功德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科判所讲的这个修习无常的功德呢，那么就是不像这个比如说开启修习门扉的修无常，像这样的所讲的很就很多很多广大的功德，而并不是从那个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抉择的。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了，如果修行了无常，那么就是会舍弃对我和我所的贪执，然后呢舍弃我和我所贪执之后呢，对死亡就没什么很大的畏怖了就是对死亡方面没什么很大的畏怖。所以这方面就从两个角度可以讲。一方面呢就是说修持无常之后呢，那么对无常的到来呢已经有所准备就心向自己的心理当中呢已经有所准备了，所以说呢不管什么时候无常突然到来自己也没什么感到非常的恐怖的，因为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还有这个方面是他一个方面的现实意义，还有另外一个现实意义呢，通过因为修行的无常，修行无常的缘故呢，我们前面我们讲过修行无常，他的这个修行无常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真正知道我马上要死这个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说通过修习无常鞭策我们修善法。也就是说呢，如果真正相遇当中早早的升起了无常的念头的话，那么肯定他的这个生于意义的这种行为呢都会跟随佛法而行持都会行持很多很多就忏悔罪障积累资粮的很多很多方便。因此说呢，什么时候死亡来临呢，根本没有什么畏惧的绝对没有什么畏惧的。 所以说呢，像在很多这个修行很多这个修行人面前也是讲过嘛，最差的一些修行人，他就说是什么修行无常修行比较好的，他就说最差的一等的话，就是下等者的话，那么就是死亡的时候呢不会后悔啊，确实不会后悔的。那么上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欢喜啊，对死亡到来非常欢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等的话就没什么畏惧的啊，来了就来了，没什么畏惧。下等人呢也没有后悔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做来等人呢，就是好好去思维一下。那么如果就是说连死亡的时候呢，升起很大的后悔心的话，那么肯定连这个修行人名称都没办法获得。因为现在呢毕竟是遇到了殊胜的上师善知识，然后呢就是说还有遇到了像很多殊胜的正法，但是呢就是说已经明明了解了没有修持，最后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的后悔，甚至很大的后悔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称之为一个修行者的名称，就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侠满人生的。所以他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呢称赞这个修无常的功德的。因为说呢他这个因为像这样的话能够抛弃我和我所，就不会畏惧死亡的话，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所对峙的邪见呢，也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虽然应该出家修行，但是呢对于我和我所的像这样的这个放舍不下，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害怕，然后就是这个修行他就是不敢，他就是畏畏缩缩的，不敢马上就当机立断修行。那么就是说针对像这样的这种邪分别念呢，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圣贤菩萨说了一句顺之，若谁有此念，是我定当死，彼以舍贪故，于死更何谓。那么就于死更何谓。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么你不实际上呢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呢是不应该有的，因为通过修持无常呢必定会现前他的殊胜的功德，并不是说修行无常是什么结果都不会有。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若谁有此念，是我定当死。不管是哪个修行人，出家身份也好，在家身份也好，男的女的也好，老的少的也好，不管什么样身份的人，如果相信当中真正升起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绝对要死的，像这样一种定结升起来了，像这样的定结升起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分别的话，肯定是必须要执行一种定结才行，并不是说通过理论就大概了解了，必定要死。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力量不强啊，所以说他力量确实是不强的。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通过了学习这一品，好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啊，就认为一切都是这个无常的，我不应该贪住这些自己的身体啊，或者不应该贪住这些这个亲友啊，这方面呢就好像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像这样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概念，人们呢就是在死亡的时候对自己有何帮助呢？这种模糊的概念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么就是说有功德是有功德，因为可以在自己相信当中必须种下一个善妙的习气，但是这个习气呢它成熟是毕竟是在以后了，在精神当中呢就是没有什么很现实的利益了。所以说必须我们就强调了，必须要产生这个定解，定解必须要产生起来啊，这个定解产生起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产生很强大的力量啊，就是说这个自己真正想我肯定要是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或者就是不管活长多长时间，这个死亡是绝对要到来，而且进一步思维的时候，这个死亡就是不确定的不确定，而且死亡之后呢只有正法才能救护我，所以像这样真正的产生这样的定解的时候呢他才会真正产生下面这种就这种功德，就是说彼以舍贪故。舍弃什么贪执呢？那么就是说舍弃了对我和我所的贪执我和我所的贪执。那么对我和我所的什么样的贪执呢？就是常执就是常有的执着，认为我是一种常有的，我所比如说这些这个亲属或者这些这个子女或者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我所的这种执着呢都可以舍弃。既然我和我所都可以舍弃了这么坚固的一种执着都可以舍弃了，那么像这样对这个死亡的来临，那么有什么可怕的呢？没什么可怕的。最众生因为无始以来的喘息的最多就是这个我执，这个我执喘息的时间是最长的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最坚固的，它是一种具身的不需要其他的人的教导，它自己的就是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一个我执的。所以像这样呢，就是把这么严重的一种这个粗大的我执吧，当然就这个人我执并不像真的下面圣义地上的破我品，真的这个从圣义地的理论，就像这样的话就认为我是常有的这种执着，把这种破除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一切这个什么就是我和我所的常有的执着没有了。他既然知道一切都没有常有的，他就知道这个死亡是肯定会来的，而且呢就是随时都会来。所以说像这样他早就相信当中已经做好了一种准备了已经做好一种准备之后呢，他自己就说这个没什么畏惧确实没有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死亡很恐怖呢？就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死亡还没来临之前，他就对这个我的生命这方面呢有一种很严重的失智，非常非常深厚的失智。他认为我不会死，我肯定不会死的，我要等很多年才死，或者我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下面当首先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这个常识，他没有做这个死亡准备。那么有一天突然生了一个重病医生说你还有3天的寿命了，或者就是说马上要死了， 这个时候呢马上就很恐怖，因为从来没有对峙过，从来没有心里没做过准备，所以说像这样的痛苦一旦来临的时候呢，他就根本就没办法对峙，所以说产生很大的畏怖。但是像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说是什么修行呢，因为早就做好准备了，所以一方面呢从心理上做好准备，一方面从他的质量上面就是死亡的时候呢对峙死主的这种质量方面也做好准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死没什么畏怖的，这个方面就是修行无常的功德。也就是说肯定我们会要作为修行人来讲必须要达到相当界限啊，做像这样对死无所谓的话那么才可以的。比如说弥勒日巴尊者也是这样讲的嘛，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畏怖死，他因为他造了很严重的罪业，造了很严重的罪业的时候呢他就很害怕死，为什么呢？他知道一死之后呢，那么没有什么去处，没什么选择，肯定是堕恶去的，肯定是堕地狱的。所以他对这个，他就因为害怕堕地狱的缘故呢，他就很害怕死亡。因此说，因为害怕死亡的缘故呢，他就非常精进的修持。所以说在一生当中呢，他就成就了佛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修这个修他最后说呢，现在的话死亡是不知道的，我根本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已经有了死亡的把握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以前的大德呢，给我们做了这些这个殊胜的这个示现。他们的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就应该如此去学习。所以现在我们既然是修行人，既然他们的后辈的话，那么就应该做到如此的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个殊像这样殊胜的功德应该获得。那么还有一个比喻也是这样讲的嘛，如果比如说一个人一个金镯子金手镯，或者有些这个汉地的这种习惯，好像是银子嘛是什么，好像也可以这个试毒的，好像那样也是有的。不过讲的当中讲的是一个金手镯，它金手镯的话它可以就是分辨有没有毒性与食品呢有没有毒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每次食物来的时候呢，它用这个金手镯一试试的时候觉得变色的和有认为有毒的话，它马上就把这个食物扔弃了抛弃了，它就不想自己不会受到它的这个有毒食品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金手镯就代表无常，代表无常这个像这样的修法。如果不管是哪个人哪个修行人相信当中拥有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的一种金手镯呢，拥有了像这样的一种功德呢，他就会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无常呢就去这个试一切的万法试一切万法，不管什么法通过无常去这个试探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身体用这个无常的修法去这个试验的时候也是无常的抛弃了，不就常执抛弃了。然后对其外面的一种这个亲友这些这个父母这些方面的执着呢用无常的修法去试验的时候也是全部都是没有什么这个真实意的抛弃了。所以对一切他都用无常的一个心手度都去一试的时候呢他知道全部都是已经没有一个常有的，所以把这个常有的实质呢全部抛弃了，他不会当做这个常有，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受到这个常有的这个常有执着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种烦恼或者像这样的过患的这个伤害就好像把这个什么食物有毒的食物抛弃之后呢他不会受到这个有毒食物的伤害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同样这个道理吧。因为说像这个修行人呢必须要相对当中升起这个无常，才真正能够这个修持这个殊胜的正法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一品的内容。